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今天我们继续一个系列叫跟着燕妮去游欧洲啊。那我们请出我们节目的真正的主持燕妮。
谢谢台长，也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燕妮。很高兴呢跟台长一起在做这一期的这个欧洲行的第三站。那我们之前呢讲过法国然后也讲瑞士，这期呢就是和台长一起说一说意大利。我们也是想把这一期这一季的这个欧洲的人在旅途呢再谈一个著名的一个国家，就是把意大利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很开心能够和台长一起在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和大家聊天。
燕妮，你能把镜头打开吗？
我刚刚做完节目卸了妆，很丑。
没关系啊，
可以吗？在办公室啊。
没关系啊。
好，稍等一下啊，我刚才开了一下，有点掉。稍等。
那
好的，
那个
不好意思。
意大利，你主要想讲哪些城市呢？
意大利当然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意大利的主要的几个城市。当然这几个主要城市也是很有名的几个城市，一个是威尼斯，我们可以先讲讲威尼斯，然后呢我们说说罗马还有佛罗伦萨。那我可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威尼斯啊。威尼斯也是意大利我经常去的最经常去的一个城市。那威尼斯的这个有名的原因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它是叫做水上城市哈。那我是也是跟我父母去过几次，然后最近的一次呢就是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开车我和一些朋友从瑞士去的威尼斯。那威尼斯呢，如果说要富游和穷游，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你也可以穷游，你也可以富游，因为它在水上的这个城市呢，它不大。然后如果你要是从城市的这段到那段，你就可以坐冈朵拉，也就是他们威尼斯的室内交通工具，就是那个小船哈。那主导
就是能开车过去吗？
威尼斯是不可以的，从罗马。
那就是车只能停在城市的外围是吗？
对，是这样的。对，坐船过去。那这个威尼斯的它这个主体啊，道路的这个主体呢，是由一座铁路、公路桥和陆地的这个部分相连接的。那这个桥的话呢，它是19世纪的时候才刚刚建立起来的。然后主导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威尼斯，我这个镜头有点问题啊，经常人就不消失掉。好，主导的上面呢，它是水道纵横的，大概整个城市有380多座的这个桥梁。那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去欧洲玩的话呢，威尼斯就意大利是必须要去的。我都建议你可以不需要去芬兰，北欧的几个国家，我建议你都可以不需要去，但是意大利一定要去，因为它太有特色了。尤其是到了意大利的话呢，你可以不用去类似于像什么都灵啊什么的，但是威尼斯一定要去，然后罗马一定要去。那我先大概讲一下威尼斯的它的这个主导的部分的交通吧。然后主导部分的这个交通呢，两个方向哈，然后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所有小巷它都有路标，然后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圣马可广场的方向，然后另一个是主导的火车站的方向，也就是 Lucia，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主导的大巴站叫 Roma， 就是罗马。那火车站和大巴站呢，也就是只有一个桥梁的这个之隔。然后主导上面主要的很多景点都是围绕着圣马可广场的一带。那圣马可广场呢是一个很休闲，就是很轻松，然后旅客去了以后，你若和朋友去，然后大家想自行说去哪儿， 买买东西啊，什么小店买买东西啊，喝个咖啡啊，你们就回到这个圣马可广场作为那个 meeting point 就可以了，因为基本上是不会走丢的。或者是在圣马可广场碰头，或者是在这个火车站的这个大巴站那儿碰头，大家都不会走丢。你就绕着这个整个以广场为中心，你就在整个主岛上面就玩吧。然后有很多的小店啊，然后卖很多这个古董的东西，然后欧洲女孩子比较喜欢首饰啊什么的，然后她会有一些古董的一些首饰、银饰品啊。然后还有比较意大利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玻璃的饰品啊，那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他们的这个玻璃岛的一些近况。对，我们其实呢，它这个玻璃制品呢是属于意大利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手工艺的玻璃的制品。比如说他们会做一些项链啊、手链的，那我每次去我都会买很多，因为很漂亮，而且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不会有重样。然后买回来以后会送我就送我一些女朋友啊什么的，都是挺漂亮的，就也挺稀罕的，就是这样子。那我还有一个建议呢，是大家去这个威尼斯哈，冈朵拉一定要坐。那冈朵拉最好的这个乘坐的这个方式就是你，因为它这个冈朵拉是可以在水道里面随便走嘛，然后你就可以跟船夫就说可以稍微多付一点，多付个20-30欧这样子，然后你说哎带我到外围再看一看什么的，外围看一看，因为他如果你不额外付这个钱的话呢，他只是在最近的这个河道里面带你看一看建筑啊什么的。
那个冈朵拉是人滑的还是机器？
是人滑。
人滑那很慢啊，感觉。
不能那么快呀，因为它有很多拐弯的地方，对，本身也不快，对，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景色，就是用人双脚滑的这个冈朵拉本身也。
逛街如果比如说滑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小店想上去的话，就停船上去啊。
那他不会等，对，冈朵拉他只会带你就是看，就是全程大概是半个小时，或者你可以额外再付多一点钱，然后他会再带你再多转一转。总之这个水道你想要走多久都可以，就是额外再给他几十欧就行了，这样。那基本上那个我们每次上去会在上面逗留个一两个小时吧，就是这样子，然后会拍拍照、啊。
这个水干净吗？
水怎么说呢？他们不会跳进去游泳，但是水质看着是很干净的。但我也没有问威尼斯人为什么他们不会跳进去游泳，我没有问，我一直没有关心，因为大家也没有想着说要跳进去游泳啊什么的。
你有没有见过人？
河道里是不能游的，
有
没有、
啊，
从来没有见过、对，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这也是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兴趣去问这个，也没想到会去问。对，水质很干净，然后是深绿深绿的那种绿色，对，因为它也是一个很注重，威尼斯也是一个很注重这个环境的一个城市，因为确实它是建立在水上的，所以它不能让水质有污染，所以他们的垃圾啊什么的也都管理得非常好，比罗马要干净的多得多。那圣马可广场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它在整个广场的这个周围还会有鸽子啊，有很多鸽子，然后游客可以，你也可以喂，然后圣马可广场上的鸽子都是又肥又大，主要是游客天天喂很多吃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鸽子的个头要比别的城市的鸽子个头要大很多，然后米兰教堂前面的鸽子也很肥大，都是因为被这个顾客喂的。那这个圣马可广场一带的它的这个比较有名的景点的话呢，是除了这个圣马可广场啊，然后就是圣马可的教堂，然后总督府，叹息桥啊，叹息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定要在那儿拍张照片啊。
不，叹息桥它的那个，它为什么有名？它特色是什么？
叹息桥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嘛？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长哈、啊。
是叹息桥上叹息两声，是这个叹息吗？
叹息桥呢，它是 南极桥曾经也是有一个电视剧叫The Gilder，是很早，是之前也是因为这座桥有名，然后是被香港还有英国都翻拍过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和一个电影。对，然后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关于叹息桥，但叹息桥它的故事特别多，它主要是因为浪漫嘛，主要是因为浪漫出的名。那我们有很多这个，因为意大利它也是时装之都，然后最有名的近期最有，也不是近期最有名，其实它是在那儿做的活动非常多。就有一次意大利的一个著名的时装设计师就是在叹息桥那儿做了一场时装秀，让所有的模特从桥的这一头走到桥的那一头。然后呢，那个，然后水下是打的灯光什么的，就非常就很震撼，地
是不
下非常
是是不是罗
陶冶，
马假日在那里拍过啊？
对的，是的，
叹息桥上面也有镜头吗？
叹息桥上当然有镜头啦，叹息
哦。
当然有镜头，然后叹息桥它主要的它英国的那个康河叹息桥和意大利的这个威尼斯叹息桥，它还有它们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意大利的这个叹息桥，主要是最早的时候，它是两个连接法院的监狱的地方，就是死囚啊，要通过这个桥去到行刑的地方。所以，叹息桥是一个生命终结的最后的一段路。但是，就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浪漫和意大利人乐观的这个人生态度，他们反倒把就是叹息桥之所以因为这个闻名，它变成了一个浪漫之桥。现在很多新人去威尼斯结婚，他们都会在叹息桥上拍照片、拍婚纱照什么的。但是其实呢，要说真正叹息桥它的来由，是因为这座桥是两个法院之间的连接的一座桥梁。那死刑犯从监狱到行刑场要通过这个桥，然后到这个行刑的地方。所以
上桥意味着没命了，对吧？
上桥就意味没命。所以呢，人死刑犯在最后一刻都会叹一声气嘛，哎，我回不来了。所以他笑，其实他真正的最早的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得来的。但是现在是变成了威尼斯很著名的一个景点，然后用来拍照，用来新人去那儿拍照，然后情侣在那儿，情侣也是一定要上那儿，他们会扔一些许愿币啊什么的，所以这个桥也很奇怪，就是它这个外观很奇怪。过桥的人呢是可以被完全封闭在桥梁里面的。那叹息桥它的这个左边呢，哈，我记得是好像是威尼斯的这个市政宫，然后叹息桥的右端就是最早的时候那个威尼斯的重犯，也就是死刑犯的监狱，它不是轻刑犯，是死刑犯的监狱。那个监狱呢，我每次去我们都没有去看过，也没有听说好像是有开放的，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给游客，但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就是它是这个重刑的这个监狱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石牢，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活着出来的。是，而且这个对铁栏杆封闭的特别不可见天日的一个地牢来的。然后所以呢，然后这个桥呢，它的始建于我记得是好像是1603年建的。所以你想那个时候把一个人要是投入到用石头建的这个地牢里面，是只有活着进去，然后过了叹息桥是不可能再活着回来的。所以对，这是叹息桥的原因哈，就起名的这个
所
原
以
因。
这个，威尼斯就有这个刚读啦，然后水上城市，还有叹息桥这些，就是
对
必须要建的景点，对吧？
对，对的对的，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叹息桥，你坐冈朵拉的时候，一定要在叹息桥下面拍一张照片，就是坐着冈朵拉在叹息桥下拍一张。
那就是说，已经逃离了这个死亡之路。
对，现在是在通往快乐和幸福的这个河。 美丽的威尼斯河道上面。
嗯，
对的。然后，泰西乔的他的故事有很多啦，就是除了这个，因为他是死刑犯以外，最后一条路以外，他也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故事。那我时间原因，我们先不讲了，我们就先讲一讲，就是意大利的其他的景点啊什么的哈。那威尼斯的话呢，就是作为游客的话，其实你除非选择在那住，如果你不选择在威尼斯住，基本上威尼斯一天就可以转过来了。威尼斯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们买的东西也都是纪念品啊什么的。然后主要是一个现在基本上就是旅游城市，当然当地的人的生活，我每次去威尼斯我都没有在那住过，就是一个是，威尼斯它就是比较小，然后供游客看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围绕这个圣马可广场和那个对这个广场的这个周围转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就是也没有太多可以玩的，但要是你如果要是去。像罗马的话呢，就一定要在罗马住，因为罗马可玩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夜生活也很丰富。像米兰的话呢，女孩子去米兰呢，就更加要在那儿住个两三天，因为它是时尚之都。那我们也说可以说一说，米兰哈。那米兰呢，它一个是有很多名店，当然也都是就是大部分都是奢侈品的店，然后整个城市它都是洋溢着这个时尚的这种气息，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就是时尚的这种时装店啊，然后家具店啊，然后它的咖啡店也是设计的非常的时尚。然后米兰大教堂呢是一定要去看的一个景点。然后大家去米兰大教堂的时候，如果是你是夏天去意大利的话，女孩子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穿长袖和长裙，要把身上尽可能就是说能够把皮肤盖住的地方都盖住。因为有些女孩子如果是穿的这个背带的背心的话呢，就是有吊带的这种背心，就不能进这个教堂。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是夏天去，女孩子夏天去的话，一定记住要。另外带一件长袖外
这个
套，
是一个教堂的规定，不是怕
对，
受骚扰是吗？
不是怕少，是教堂的规定，就
嗯。
它这个教堂很有名嘛。然后到现在这个教堂也还有主教啊什么的，所以他们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服务在里面的，所以也要求游客去看。如果是开放日的话，游客去看的话也是要本着这个虔诚和敬仰神的这个态度去进去去看的，对的。
他讲的是意大利语是吧？能听懂吗？
哦，意大利语我听不懂，意大利语我听不懂。
但也没有翻译，也没有不翻成英文啊什么
教堂里面吗？
的。嗯。
你可以租它的这个讲解的机器，就是
哦。
语翻译的软件，它里面有讲解机器，所以你可以租一个然后有中文，基本上该有的语言它都有，你就挑选你的语言就可以了，很方便。然后这个教堂也真的很宏伟，所以去米兰教堂一定安排出至少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米兰大教堂里面逗留一下。然后米兰大教堂的外面的话呢，要注意的一点是有很多骗子，所以要注意，有人要专门特意来给你拍照片的话，不要把相机给他，也不要把他
你
手
比
机
如
给他。
手机给他就拿走了。
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拿走跑，但是有过这种情况，而且不少，就是没有种族歧视哈，就是大部分的干这种事情的人，我听本地人讲都是吉普赛人，大部分是吉普赛人，就是他知道你是游客，然后也能基本上能分析得出来，如果就尤其是年老体弱的这个老夫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给完他知道你追不上，那就跑了。反正你也警察也不会为这个事儿去抓他，或者去你也是个游客，你也没法报案，语言也不通啊，或者怎么样。除非是你很贵重的，也许警察会帮忙。但这种情况是在米兰大教堂前面是屡见不鲜的。那我就遇到过，就是我和我妈妈要拍照片那天我爸没有。因为我们逛街嘛，我爸就没去，然后我跟我妈妈我们在自拍，然后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说要不要我给你拍照片啊？然后我差点把手机给了，后来我就哇，我正要给的时候，我想起来有人警告，然后就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呢，他就看到，后来我们就注意那个人是个男的， 应该是吉普赛人，然后呢他就去问别人，然后给完他倒没有会拿，但是他会跟管你要小费，他会马上管你要小费，说拍完了以后给你把手机还给你，就说哎你那个我刚刚给你们拍照片，你要给我5块钱小费哦。
五块钱还好啊。
啊，5块钱是啊，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愿意给这个5欧元的这个小费啊，因为你也可以随便叫一个游客来帮你拍啊，是吧？就是有，然后呢，有些游客呢，就是不给的话呢，这个人就会一直纠缠你，就是啊，你没有给我小费，我这么好，我这么好，他们英语你也能，你也是可以听得懂的，就是他会一直喋喋不休，就跟你一直，但我们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那个差点要把手机给他，我没给的原因是我怕他拿了跑了，但我就没给，但是他们说有经常有那个贵重相机啊什么的拿了跑了的这种情况不少，见过的。嗯，
挺有意思。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好的。
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叶妮。我们这个节目叫，怎么说？叶妮，叶妮带领。游欧洲，对吧？我们起个名字，叶妮带你游欧洲，之意大利，然后之罗马。这个罗马其实有很多成语，是吧？叫条条道路通罗马，或者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然后还有著名的电影《罗马假日》，还有当然，以前这个罗马可是历史悠久了几千年了，对吧？
是的，罗马你一只要一到了这个意大利，你的我会建议就是说第一站是一定要到罗马。但是其实这个罗马城哈，虽然说罗马不是一日建成，但是罗马的这个内城，就是它这个小最老这个老城，它是一天可以用脚走完的，其实它并不太对老城。那我记得疫情前 畅游罗马那一次是暴走了一天在罗马城，我和朋友暴走了
一天。你都是去买东西吗？买时尚的什么包包什么？
对，我基本上去意大利是主要是去为了购物，然后因为你去了很多次嘛，就是该玩的景点都已经玩过了，然后后边再去都是去意大利买东西，因为它确实时尚之都，它的东西确实是在时尚里面是全世界可能是最顶端的，这个你想要的款式什么的在那边和不想要的款式那边都有，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到它的价位不同的商店，奢侈品店当然是遍地都是了哈，如果你不是为了去买奢侈品去买它时尚的这个衣服的话呢，也米兰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当然罗马更也因为它比米兰大嘛，所以罗马购物起来就对于我来讲，我就是觉得罗马可能可选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那罗马我先讲一下景点吧，罗马景点有很多哈。那第一个就是斗兽场，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斗兽场一定要去，然后古罗马的这个广场，然后万神殿，还有特拉维的这个喷泉。那特拉维这个喷泉也大家众所周知的，也叫许愿池，就是你一定要去那个许愿池那里去拍张照片，然后看一看，然后许个愿。但是他们的传说就是，如果你许了愿，如果这个愿望要是实现的话，你在三年之内必须要回来还愿。
不然呢？
不然就是说坏，你会有厄运，意大利就是很。
会不会就是赏给你的东西收回去啊？
可能不一定，就是当然这个事情咱们也没有验证过哈，但是
那你自己许愿灵不灵嘛？
我当时许的愿是没成。
你肯定是什么找个男朋友找个好老公之类的，然后没
对
没结束，是
吧？我还真是许的这个到现在也没找上。所以呢我就不牵涉这个还愿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还没有经历过到底他的这个愿望，反正我那个愿望是不灵，是没成啊，已经过了这个许愿的期限，三年都过去了都也都没有成。那这个还有罗马假日里面的像阿黛丽赫本做过的这个台阶啊，什么测谎的这个真理之口啊，然后罗马假日那个电影里面出现的那家冰激凌店到现在还有，大家也一定要去尝一尝。然后说到冰激凌，你去意大利除了要吃它的披萨之外呢，意大利的这个冰激凌是到了意大利以后你必须要吃的，因为它的意大利的冰激凌太好吃了，就是说不出来的，我说不出来它好在哪儿，就是但是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冰激凌。
哎，他那个意大利最有名的披萨是什么呀？就是美国也有的，有没有？
意大利的披萨，本地的披萨，你去任何一家店都非常好吃，小的和大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意大利不用去关心说我进的这家披萨店做的好不好吃，你去任何一家都非常好吃，而且呢。这个披萨是真的，你在意大利吃完披萨以后你再去别的地方去吃披萨完全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同样放的一样的东西，面饼披上面膜，那叫什么番茄酱，再抹番茄酱也放沙拉，哦不是放 cheese， 然后放什么你想吃的任何的材料往上放，但是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你在意大利吃完他的这个披萨以后呢，你再去任何一个真的任何国家的披萨都没法再进嘴了。尤其美国的披萨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人就会讲说全世界最难，我的意大利的朋友跟我说他吃过的全世界最难吃的披萨是在美国。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的披萨完全是变了味儿的。
那我老吃意大利披萨，在美国吃挂了意大利牌子，觉得也还挺好吃的。
它还是就好像是烤鸭，像北京的烤鸭，出了北京以后，它肯定也做的没有在北京本地那么好，就是那么地道了。如果你在北京吃过烤鸭以后，你再去别的地方去吃烤鸭，虽然它也叫北京烤鸭。肯定这个味道和你在北京吃是不一样的，所以披萨也是同样的道理。反正我的 经历，就是在意大利吃完披萨以后，然后再去别的国家再去吃这个披萨，真的就没有你在意大利吃到的这个披萨那么美味。
那意大利还有这种面条啊什么，
对对，意大利面
是 spaghetti 是吗？
spaghetti、
就是、
除了 spaghetti、嗯、是你必须尝的以外，那我要推荐大家一定要试它的墨鱼面、
嗯、
就是黑乎乎的，它是用墨鱼汁做的、
嗯、
哇，那个简直是人间美味。那个一定要去意大利这个墨鱼意大利面很难看，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但是非常。
墨鱼英语怎么说啊？墨鱼
一下子把我问住了。啊、墨鱼，我让我想想，墨鱼。
算了，到时候查字典吧。
哦，对对对，啊，天天说，但是一问给问住了。
嗯
嗯。然后他这个好，我们先紧着说这个罗马的旅行啊。
嗯。
那罗马的旅行除了买东西，然后要尝罗马的著名的这些景点以外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在罗马的咖啡厅要试一试它的咖啡，因为罗马的咖啡和其他城市的咖啡也不太一样，就是整个意大利的咖啡都是非常好的，意式咖啡是很好喝的，尤其是卡布奇诺。那卡布奇诺，因为我很喜欢喝卡布奇诺。
这些咖啡里面奇奇怪怪里面的什么卡布奇诺都是从意大利来的是吗？
卡布奇诺就是意大利本地的。
就是意大利的啊。
对，卡布奇诺就是意大利的咖啡、
嗯、
然后它的这个名字卡布奇诺它就是意大利语。
嗯。
它就是意大利语。然后如果你在罗马尝的这个卡布奇诺和你在别的城市尝的这个卡布奇诺味道也不太一样，我个人更倾向于就是罗马的卡布奇诺是非常好喝的，然后米兰的还可以，但是罗马的就不一样，它很 creamy， 然后它的咖啡虽然很苦，但是喝完了它当然卡布奇诺本身是一个比较甜的这个咖啡了哈，但做的好的这个卡布奇诺是很难的，因为它也是要掌握、嗯、首先咖啡豆的选择，然后火候的这个选择，真的同样都叫卡布奇诺，但是罗马的卡布奇诺喝起来更 creamy 一些，然后喝完之后它有带一丝丝，你嘴里面会有一丝丝苦，但是呢苦真的是一种甘甜的那种余香，所以这个去罗马旅行的话呢，卡布奇诺一定要试。然后像如果你去这个万神殿哈，那这个万神殿是很宏伟的一个建筑，也是在13世纪，我记不太清楚是它具体的建成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但这个万神殿一定要去参观看一看。
万神殿是就是最大的教堂还是什么？
万神殿它就是一个建筑，就是对，也可以说是个教堂这样子，就是对，它就是一个，对，可以说是一个教堂。我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服务，是不是主要是以，因为我不信教，所以我没有去关心过它是不是现在还有服务在里面，但我看到的都是好像每天都是游客进进出出，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服务在那边。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万神殿的话呢，我一定要讲讲梵蒂冈哈。
对，这梵蒂冈你去了吗？
去了。为什么我一定要讲讲这个梵蒂冈呢？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
嗯。
但是它其实就挨着这个意大利，然后呢
它就在罗马里面，是一个小城市是吧？城中之城。
对，这个市场，然后也不需要特殊签证，你只要到了这个意大利，你就可以过去这个梵蒂冈。但是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教堂，和博物馆啊，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是真的教皇住的地方，教皇住的地方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这个教堂的宏有多宏伟，然后它非常之大。然后最搞笑的是教堂的这个卫兵呢是来自是来自瑞士的，就是教堂的这个卫兵有很，你去了这个梵蒂冈的话呢一定要和教堂的卫兵合个影，因为他们的衣服都是从最早的时候教皇指定了用瑞士军队来保护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那个时期的这个军装，就很有意思，是蓝黄色，然后是个那战士都戴的是个贝雷帽， 然后蓝黄色，然后手里会指一个，我不知道那个用中文叫什么，叫毛枪吗？是叫毛枪吗？
嗯，
然后在最上面有一个像箭一样箭头一样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武器嘛，就是用毛作为武器嘛，就是很长的一个毛，站在这个他们教堂就是周围几个进出地点，然后他们换岗啊什么的都是一个景点，如果运气好能够看到他们换岗的话，是你会很 impressive， 就是真的都是从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所有的他们军队的换岗的姿势啊、步伐呀、然后规则啊，都是那个时候保留下来的，一点都没有改变。
有机会见到教皇吗？
啊，不可能。唯一的机会可以见到教皇，就是梵蒂冈每年他的这个教皇对，那叫朝圣吧，就是朝圣日
祝圣，祝圣
对，对对对对对、
是圣诞节的时候还是什么？
啊，我没有去过，所以我也没有关注是到底是什么时候。对，因为人太多了，就是整个圣彼得大教堂的这个前面会站满来自全世界的这个教民。对，那梵蒂冈的这个博物馆的话呢，也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看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住在意大利，然后你花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去圣彼得大教堂，然后看一看啊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各种建筑啊，然后它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啊，然后圣彼得大教堂本身就是一个老建筑啊，那欧洲大部分的建筑都是老建筑来的。那好，现在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意大利的旅行哈。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人在旅途。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燕妮啊，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来，就是介绍欧洲之行啊，就是燕妮带你游欧洲，至意大利，至罗马，至梵蒂冈，这个后面这个字太多了，梵蒂冈没讲完。
对，梵蒂冈，刚才讲到梵蒂冈呢，最好是不要太匆忙，就是一天之内玩完，因为可看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它和其他城市一样，也是有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艺术品在大教堂里面完整的保留下来。那它这个大教堂里面就是，除了宏伟以外，它也是非常昂贵的这么一个建筑。你可以看到无价之宝的这个艺术品哈，都在梵蒂冈的这个大教堂里面。然后它的博物馆里面搜集的这个博物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名画呀，然后还有
雕塑是
不是
以前不是有个很有名的什么米奇朗开罗什么？
对的，米奇朗开罗。对，那说到这个雕塑的话呢，那有一个城市，意大利的下一个我要讲的这个城市是大家也是一定要去的哈， 那就是佛罗伦萨。
嗯、
那对佛罗伦萨，我不知道大家对佛罗伦萨有多少的了解。佛罗伦萨呢，其实是曾经长期的处于一个佛罗伦萨很有名的名门望族的家庭，叫做麦里奇家族。
嗯、
是在他们家族控制下的。因为麦里奇家族几乎是掌握了佛罗伦萨还有半个意大利的金融，然后这个家族呢也是掌握着大部分的财产，所以整个城市基本上是在麦里奇家族控制之下很长一段时间。那它也曾经是意大利统一之后的首都，它是在1865年和1865年到1871年的时候是意大利统一之后的这个首都。佛罗伦萨也曾经是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个诞生地哈，嗯，它更加是艺术和建筑的这个摇篮，有很多有名的历史建筑啊，然后博物馆啊什么的，然后像比较著名的诗人但丁，然后画家Leonardo 达芬奇，然后米开朗基罗，还有科学家伽利略，还有政治理论家，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了，还有一个是也是雕塑家叫多纳泰罗，他们的艺术作品啊什么的，还有他们的一些这个
都是在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对，因为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地来的。
我知道那个中国民国那个时候的著名诗人叫徐志摩，写过一首诗叫肥冷翠的夜。肥冷翠实际上是徐志摩的翻译，实际上就是佛罗伦萨，这是另一种翻译。
是的。
佛
罗伦萨，我是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最震撼到我的就是佛罗伦萨它的雕塑，真的佛罗伦萨的雕塑，还有一个佛罗伦萨桥哈，它桥上就全是这个雕塑一排，
都是米开朗基罗的。
对对对对对对，
牛掰。
对，非常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你无法想象，就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些雕塑家能够做出那样的就是精美的这个雕塑。
我就是现在有人在说嘛，就是他们雕塑的那个脸蛋都是非常光滑，比真人的脸还要光滑。
真的是，真的
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做。
还是都是石头嘛，只不过就是
说
也都出自于工匠之手，对，打磨啊，他那个做完之后打磨啊什么的，雕塑就是出自雕塑家雕塑之手嘛。那这个佛罗伦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佛罗伦萨其实它也经历过黑暗时期的。佛罗伦萨在大概是在1348还是1349，
伽利略是吗？
不是，是得过黑死病的。然后那个黑死病，对，当时是欧洲的这个瘟疫嘛，佛罗伦萨没有幸免，然后所以他这个黑死病呢夺走了当时的差不多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对，当时，然后对的，
那个伽利略那时什么斜塔，比萨斜塔是另一个城，叫比萨是吗？
哦，比萨那是另外一个城市，对对对，他就是以那个塔，就是因为那座塔建成之后，他慢慢倾斜之后，因为那个塔而闻名。其实那个城市好小，那个城市真的没什么可看的，除了那座塔可以看，
是
是一个很小的一座城市，但是就是因为那座斜塔，那个城市非常有名。但你去了以后你会有一点小失望，就是城市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太看的地方。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它有很多这个景点可以去看，所以在我也建议大家在佛罗伦萨住个3-4个晚上，也就是4-5天的时间，这样你可以把它的很多景点可以好好的，就是在不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好好看一看。那比如说它景点呢有共和广场啊，还有什么那个圣十字的广场啊， 领主广场啊，那领主广场它是佛罗伦萨的中心的广场，它是像一个 L 型的，它是 L 型，然后也是它最早的这个市政厅的一个旧宫。那最早在麦迪奇家族控制的时候，麦迪奇就经常出入这个市政厅的这个旧宫。麦迪奇，我不知道大家对麦迪奇家族了不了解。麦迪奇家族当时是基本上是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财产什么的，然后他也是主要是控制了意大利的银行这样的一个家族。那在当时，他们家族在意大利是非常，就属于名门望族了啊。然后他们家就是在佛罗伦萨嘛，然后他们家也收集了很多的米开朗基罗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就在他们家到现在还有。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最著名的佛罗伦萨最著名的这个名门望族的家族，但是后来没落了。
但是就是可以供公众那个参观的是吗？
对的，是可以的。然后它的这个圣十字广场呢，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广场，也是一个相当比较大的一个广场。在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个时期的它主要是，这个广场圣十字广场就是主要是节庆啊、表演啊，然后还有什么竞赛啊，就是这种活动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圣十字广场举行的。那一直到现在呢，在佛罗伦萨每年六月有一个化妆足球的比赛，也都会在这个圣十字广场举行。它到现在也是很多活动和表演的这个举行的一个地方，很有意思。大家，
你在意大利有没有看过球赛？意甲不是这么牛呗？
我没有看过，因为我不是球迷。
你不是球迷啊？
不吸引我。对，我去每次去意大利，一是买东西，然后二是为了吃点好吃的，然后三呢就是享受一下意大利的它的这个时尚的风味，然后意大利的红酒，它的酒也非常好喝。逛逛街什么，我每次去基本上是休闲游了，然后会再回去一些景点再重新去看一看，因为这些景点你每次去你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你去过很多次，你每一次去你的感受都不太一样。
所以都是逛吃逛吃。
对，逛吃逛吃，是的是的。但是我就建议大家去这个麦迪奇，就是佛罗伦萨的一定要去他这个麦迪奇他们家哈。但是对于本地人来讲呢，不是麦迪奇家族的家，而是一个宫殿，因为他基本上虽然他没有国王的那个头衔，但是他当时在意大利他们整个家族的威望相当于国王的地位，所以他的麦迪奇的家族的那个地址叫里卡麦迪奇里卡迪宫，所以这个里卡迪宫你们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去他的这个行宫去看一看。那他这个行宫也是16世纪中叶一起之前的话呢，是麦迪奇家族的一个总部在那儿
那这个意大利，比如说你说的这四个城市，四天够吗？
七天不够，我说的是佛罗伦萨就需要四天
啊。
对，佛罗伦萨就需要四天，因为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发起地和诞生地，它可看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是对文化感兴趣的话呢，你要一定要在佛罗伦萨要待够三四个晚上，你才有可能会把这些著名的东西都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如果你想记得更牢一点，说看得更仔细一点，四个晚上五天可能都有稍微有点紧张，可能还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佛罗伦萨的景点太多了。像它的这个塔楼啊，阿米德一的这个塔楼啊，然后切尔基塔楼啊，这些就很多塔楼也是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还有佛罗伦萨也有它的这个凯旋门和对，佛罗伦萨有自己的凯旋门，在自由广场也是，好像是在18世纪，它是18世纪建成的。对这个，凯旋门，佛罗伦萨凯旋门为什么建议我要大家要去看一看？它是这个雕塑都是以神话故事和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作为背景的雕塑，在这个凯旋门上非常有意思。然后它也有讲解，它也有这种不同的这个语音的翻译的讲解，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它的讲解。非常有意思。
以前那个古时候的罗马帝国是不是比现在意大利还大，是吧？
是啊，对啊，大很多。那但是意大利就是像小渊台长哈，你是对文艺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你对这个文学也很感兴趣，然后我就会建议你，如果你要是去欧洲的话，你在意大利一定要单独就是在整个意大利玩个十天半个月的，然后把佛罗萨作为
我小时候可能看些法国作家的作品，比如说什么维克多雨果啊，或者莫泊桑啊，或者那些但是意大利的谁的书我就不记得了，但是像一些艺术家，比如科学家几百年来的，或者说达芬奇啊，什么米开朗基罗啊，或者说伽利略啊，这个那他们的名字比较有名，但是文学家的话可能法国更多一点。
是这样哈。那如果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对文学这么感兴趣的话，你这个佛罗伦萨是必须是作为主要景点除了罗马以外的一个主要景点。如果听众朋友也是文学迷啊，然后欧洲迷的话呢，我会建议可以缩短米兰的时间，就米兰主要是为了逛街，真的，米兰就是逛街。然后米兰的话呢，可以看的就是那个米兰大教堂就行了，就看一看，然后周围走一走，基本上米兰没有什么可以太让你对时尚不感兴趣，就不需要在那儿驻足。但是对这个佛罗伦萨，一定是文学爱好者，然后历史爱好者，一定要在那儿。
解密达芬奇密码，到达芬奇的
对，因为他可看的是的，他可看的可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你就刚才我在讲这个麦蒂奇的这个家族，麦蒂奇家族有，因为世界上有很多麦蒂奇家族迷，因为这个家族的故事很多，然后这个家族的故事也被现在的这个好莱坞的制片们拍成了电影和电视剧。那其中最近期刚刚拍成的比较有名的电视剧就是麦蒂奇的电视连续剧，在 Netflix 上面已经播了大概有三季了，那第四季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做。就是讲的这个家族怎么兴起的，然后最后怎么衰落的。然后麦蒂奇家族除了那个刚才我前面提到的这个行宫以外，他们整个家族在佛罗伦萨还有很多的自己的这古老的别墅，也都到目前都还保留着。他的这些别墅到现在还是属于一些私人所有的财产。那其中的一些别墅，有一些是可是向对中开放的，有一些别墅是没有对外面开放的。那对外开放，我知道有一家，然后我去过的，他的其中的一个别墅对外开放的是观景别墅，就是麦蒂奇家族的很多别墅中的一个叫观景别墅。那这个观景别墅，如果你去，你可以一定要去看看这个家族的对外开放。
可能时间要到尾声了，那个燕妮，你给那个燕妮带你游欧洲的意大利站给收个尾吧，总结一下。
好的，对对，每次跟小渊台长说起欧洲的这个节目啊，法国、西班牙还有意大利，真的每次都觉得好像时间好短，还没有，好像刚开始就要结束的感觉。因为确实可以了解，然后去旅行的这个价值非常的高，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哈，支持我们人在旅途。然后这是第三期欧洲行，我和小渊台长合作人在旅途，非常开心，也感谢台长能够作为嘉宾来介绍欧洲。谢谢。
对，我们争取组个团，在燕妮带领之下去欧洲有旅游一遍。
没问题，好的。现在疫情也都快，我觉得西方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我们还真的可以组个团成型。然后会非常乐意当大家的导游。
行啊，
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逛吃逛吃，对，
表演台上可以作为副导游，然后带着大家在佛罗伦萨什么的了解这个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东西和知识和价值。
行啊，
谢
谢燕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好，也谢谢听人在旅途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晚安，我是燕妮。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